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七课。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题目是大胆狂徒，大胆狂徒。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公堂之上呢，在法院，当人一进到法庭里面的时候，两旁的这些仆役呢就会说威武威武。也就是说，面对大胆的刁民，你不得在这里嚣张。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如果你读希腊文，你会很讶异，因为第六章第一节那个字是偷买，大胆，大胆的意思。我们知道第五章上文，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保罗告诉他们说，特别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他们是厚脸皮的基督徒，他们犯罪可是却不哀痛，他们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自高自大是厚脸皮的意思。基督徒的生活道德沦丧比不上外邦人，还不知丢脸。在这个气氛脉络底下，进到六章一节，大胆。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五节，保罗也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多么可耻啊，可耻的基督徒不知羞耻。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保罗用了这么重的字眼呢？我们来看六章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在这里保罗说啊，在弟兄姐妹中间有彼此相争的这些案件，怎么不在教会里面处理，要跑到外邦人的面前去求审呢？要告到法院去呢？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在字义解释上的难题，为什么外邦的法官叫做不义的人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德仁常说，不懂原文也要懂得上下文，到底不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四节，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们做一个平行的经文比较，我们就知道不义的人就是那个教会所轻看的人。哎呀，糟了，法官怎么会是不义的人呢？ 在外邦的世界里面，审判的就是法官嘛。那么法官为什么又是教会所轻看的人呢？第六节，六章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再一次做经文的平行比较，不义的人就是等于教会所轻看的人，第四节，也就是第六节，不信的人。原文在和合本圣经有的把主那个字画上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出现，原文只有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不信谁呢？当然是不信主，外邦人不信主。这个不信主是教会所轻看的，是属于不义的人。我们平行来比较，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不义的人应该指的不是道德上面的不义，这个不义是指着第六节所说的他不信主嘛。他虽然可能这个法官是一个好人，但是因为不信主就没有因信称什么，没有因信称义嘛。既然没有因信称义，他就是一个不义的人。而一个没有因信称义的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不义的人，他就是教会所轻看的人。这个教会所轻看的人，不是教会所歧视的意思。这个轻看的这个角度，是从末世的角度来理解。当末世，你站在末世的角度来看世上这些法官，因为真正的法官乃是上帝嘛，所以从末世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官自然和永恒的神，那位真正的审判者来比较的话，就微不足道了。因此我们掌握第一节的信息，当弟兄姐妹之间有争论，应该先在教会处理，怎么丢脸丢到外面去了呢？我在这里第一节所要分享的第一点是大胆。大胆什么呢？基督徒怎么可以让未信主的朋友看笑话呢？我们需要思想，我们在未信者的面前的见证如何？我们是否让别人跌倒呢？在邻居耳中的基督徒是否是一个吵架的基督徒、肮脏的基督徒、不守法的基督徒、不合群的基督徒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三节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反省自己，我是否就是那个大胆不知羞耻厚脸皮的基督徒？我在未信者的面前常让未信者看笑话。第二节，岂不知，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第三节也说，岂不知，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保罗在第九节继续用岂不知，第十五节也用岂不知，十六节也用岂不知，十九节也用岂不知，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第二节，岂不知道基督徒将来都是法官？保罗在这里好像引进了一个似乎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这到底根据从哪里来的？有学者说，基督徒在角色上面也扮演法官的角色，有可能的经文根据是来自于马太福音19章28节。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加福音第22章30节，耶稣说，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再来，旧约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在这里，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神把那个审判者的权柄赐给了至高者的圣名。再来，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几节经文有可能是暗示着基督徒将来要扮演一个法官的角色。如果基督徒具有法官的角色，我们知道法官需要洁身自爱的，否则当你判刑的时候，下面的犯人说，你凭什么审判我啊？你还不是一样？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哇，教会好像医院一样，哦，都有人来寻求帮助看病。有时教会好像老人院一样，好多老人。有时教会又好像一个行政单位一样，搞很多的行政。但教会也要像法院呢。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机制，而这个机制是要来彰显并且执行教会的纪律。当弟兄姐妹有纷争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先在教会来寻求解决。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要养成一个法官成为司法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同工长职的话，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是否也要训练这一些长职同工，来建立一个机制的平台，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是我们这一群人可以按照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真理，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解决各种的伦理的议题，以及去处理各样的纷争。哎，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求主怜悯我们。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再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五节说啊，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要来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有建立这个法庭的机制。如果有长执会的话，或是同工核心的同工群，我们不只要帮助教会来参与很多的服事，来决策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而神的仆人也要训练这群同工，能够成为一个类似法庭的一个机制的平台，来协助弟兄姐妹解决各样的问题。第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这个大错呢，原文是完全的失败。不管你们谁告谁，谁赢谁输，赢的一方也输，输的一方也输，你们是完全的失败。为什么呢？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有可能第七节保罗是针对那个被欺负的那一方说的。为什么你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你不情愿吃亏呢？第八节有可能是针对告人的、强势逼人的那一方说的。你们是欺压人、亏负人、欺压亏负弟兄。在这里保罗好像暗示着一个真正的胜利，就是你情愿受欺嘛，你情愿吃亏嘛，你不去亏负跟欺压别人，那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情愿吃亏，我们不情愿受欺。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耶稣说啊，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情愿占人家便宜，但是我们就是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如果耶稣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走向那个完全的失败，而是走向那个完全的胜利。我们乐意情愿受欺，我们乐意情愿吃亏，我们不是有被虐待狂，乃是在过程当中，我愿意效法基督，那就是真正的胜利。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接下来，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这里的不义的人，就不是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那个不义的人。第六章第一节指的是法官，指的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因信称义那个角度。而第九节是针对弟兄姐妹说的，你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此那个不义指的是道德的层面来论述的。你们在道德上面沦丧的这群人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承受这个字呢，是拥有的意思，是继承的意思。你们不能够承受，不能够拥有上帝的国。在这里有一个承受地业应许的一个背景。而你我知道，在旧约的角度来讲，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
那是一个上帝的应许之地。回到新约，如果我们也是一个 New Exodus， 是一个新的出埃及，神要带我们进到神的国，就犹如旧约进到迦南地。而你在道德上面不知羞耻，沦丧，没有见证，在外邦人面前让基督徒这个字眼丢尽颜面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进到迦南地里面。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脸童的、青蓝色的，脸童和青蓝色都是同性恋的意思。有学者说青蓝色是指的比较主动的同性恋，做脸童有可能指的是，因为脸童是美男子的意思，有可能是比较被动的同性恋。不管如何，这脸童和青蓝色都是同性恋的意思，同性恋是神所不喜悦的。第十节，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好严重哎！包括你贪心，包括你醉酒，包括你骂人，这样的人都不能进到上帝所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们反观自己，我是能够承受上帝之国的人吗？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在这里，加尔文说，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已经做的工作，而用了三个动词来指着同一件事情的三个角度，透过这三个角度来强调新旧的一个对照，在信主前和信主后应该要有所区别，因为神已经洗净了我们，神已经使我们成圣，神已经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称义了。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往新的方向前进嘛。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应该跟过去犯罪、道德沦丧的生活一刀两断嘛。所以我们理当回到上文的经文脉络，我们理当放弃那个彼此的告状，而走向彼此饶恕，甚至像基督一样，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而是保罗引述哥林多人的口头禅。在哥林多人当中，他们习惯说，哎呦，凡事我都可行了，反正我在基督里已经自由了嘛。可是保罗说，但不都有益处。哥林多人的口头禅，凡事我都可行，但保罗修正说，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是受制于神，主权在神。爱德华兹和屈梭多摩，他们都说，我们已经是基督的仆人了。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仆人，需要受制于神。我们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应该凭着神的旨意，
与上帝话语的约束来行事为人。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说的，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基督是主人，而仆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听主人的话。十三节，十三到二十节告诉了我们一个身体的神学。我们基督徒需要建立一套身体的神学。我们身体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身体将来会如何？你要知道。而我们身体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这你也要知道。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不太留意身体神学，有很多年轻人恣意喝酒、熬夜、放纵、伤害身体、不知节制，或是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太操劳，以至于身体受亏损呢。身体神学，十三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句话有可能是指着有一些哥林多人，他们不受犹太人饮食的律法的约束。这原本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也许这个口号已经抽离了它原来的意思，已经变成了信徒互相邀请去犯罪的一个根据。比方说，身体是为性了，性是为身体嘛，所以只要满足性的需要，可以跟别人发生关系了，就好像肚子饿要吃饭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经文说，但上帝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这句话保罗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拿来这样子用的，我们的身体不是献给淫乱来使用的。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我们身体的目的是为主。十四节，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我们身体将来会复活。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你要知道你身体怎么用，你的用法与神的关系是会受影响的。十六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与主成为一灵的意思就是，信徒透过圣灵建立与神水乳交融的亲密的关系，而你如何使用身体，就会影响到与神的关系。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面对淫行你要逃避， run away。很多试探你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很刚强，逃避是现在式的命令语气，你要每天不断的继续的逃避。十八节下半句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应该是哥林多人所说的话，这是保罗引用，而下面的经文就是保罗针对这句话的错误来指出一个纠正。期盼你我今天透过这段经文，都不是成为大胆狂徒，而能成为一位敬虔的圣徒。我们下回见。